享的，这是很多的做法，实在你们把恩典也带给我。这一次来了这里，我常常说呢，走看一本书，走一里路，人就可以增广见识这一方面的东西，真的是神的恩典。这一次跟你们在一起这几天呢，真的心中很喜乐，好像回到家里一样。我跟薛牧师真的好像兄弟一样，他把我当作前辈，我从来都觉得我就是小辈，就是晚辈，我人才有小，人小还是神的恩典，真的是神的恩典给我们今天还有一次一种机会。我常常说呢，我在一个地方常常是第一次，也可能都是最后一次。原因当然很多，因为我讲的话呢有时候很重，看得现在很轻。有一个人跟我说呢，唐老师，他我的学生曾经对我说，唐老师上你的课很舒服，上完课也很疲倦。我要思想很多，我跟你讲的话有时候很轻，看起来很轻，大大嘻嘻笑笑，后来回家才想秀池里他是讲我。有时候有这种感想。不过呢，我实在呢，我不认识你，我就把神所托付我跟你一同分享。我们大家在主里面一同长进，这是最大的福分。如果你有所得着，你不要想是从我来的，是神给你，你就领受就是了。如果你拿去用，我常常说呢，如果你要我负责，你说我从唐老师那边、唐牧师那边听到了，你不需要这么引言，你就是说你敢用，你尽管用，就是你的啊。我的书都是版权不留，翻印翻印，是这样子。所以在中国那一本，我有几本，你们欢喜的话会寄一些过来。有一本他们常常用的，是这个教牧书信的讲注，就无愧的工人。那一本呢，他们真的是翻印，拼命给你拼印，在中国有就是七八万本了。现在他们就在印，在应用，在家庭教会里面，在三支教会里面都应用。啊，那个这个基要真理也是印了好多，都是神的恩典，他们自己去印。有一次我们在厦门印那个基要真理的那个天门印，那个是偷印的，你知道吗？没有书号，在大陆印的偷印，没有书号，书号要1000-2000块美金的，所以不容易。他们说他们去偷印了，印了以后那个印刷的他说，我想多印1000本可以不可以？然后你做什么？我要送给朋友。那可以，快快快快。他自己读一年全部去送给人家，感谢上帝。所以这个基要真理以后也会寄一些来给大家，神的恩典。我们来看一段的圣经，圣经真的很宝贵。这一本圣经呢，我说呢，我看了60多遍，看了每一次看都很多的感想，很多的福分。神对我们说的话，神是无限的，神是活的，所以他的信息永远是活泼长存的道。我们来看马可福音，马可福音新约马可福音第12章，我们看41节到44节。如果你欢喜多看的话，回家以后你也可以看路加福音第21章1到4节，它很相似的记载，这个合参的记载哈。马可福音第12章，马可福音马太马可哈，第二本马可福音第12章41到44节。很小的一件事情，也是很短，就5节经文啊。我曾经在一个地方讲了差不多3个钟头，就讲这5节还没有讲完。我写一篇文章上网了，你欢喜去看，很短了。是一个同学呢把我讲到把它记录下来，不过我后来写了，把它发挥了，写得很长的，做一个示范，怎么样读经，怎么查经这一块的东西。你欢喜你去看，在这个我们学校的网络啊，这个 itsla.edu 或者是 josephtong.org， 那是中文的网络，中文网络。还有可以在网络上面可以去看一些可以上课的，那个地方是特别为中国大陆家庭教会的传道人需要设立的。马可福音第12章41节开始，耶稣对着云库坐着，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。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，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2个小钱，就是1个大钱。耶稣叫门徒来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，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的拿出来投在里头，但这个寡妇是自己不足，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。我们大家一同祷告。 主啊，我们很感谢你，你今天恩待我们，把弟兄姊妹带到这里来。有的人开车一两个小时，花了好多的精神时间来到这里，都是为了要敬拜你、敬爱你。我们为他们感谢上帝，为着你在他们身上所施的恩惠、所行的呼召，我们感谢你。求你恩待我们，使我们今天在这里从聚会的时候得着你我们预备丰富的属灵的粮食，叫我们的生命这是喂养，叫我们的道路这是光明，叫我们的人生有道向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求你跟我们同在，保守我们，不然这几天在这里所受的恩，求你厚厚报答众弟兄姊妹。所以我们在神的国度里，在神的家里，在教会里各尽其职，可以荣耀主的名，可以兴旺主自己的教会，可以推进主的圣功。我们感谢你，求你跟我们同在，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要补充一点东西，你们刚才唱的诗歌太好了，真的很好，等一下回家呢我叫他们来唱啊，跟他们说这个是 Palm Beach 的教会带回来的礼物，唱的诗歌，诗班唱的真好。我们这些中国人在美国呢，我们常常叫做呢这个海外的游子啊。最近有一个人写一本诗，游子恩哼哈，写的很好的，神的恩典怎么带领他。其实呢，我们中国人讲到想到母亲的时候，常常会讲到那一首诗，那个人记得啊？那个人会背哪一首诗？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，临死命一缝，意恐迟迟归，对不对？意恐迟迟归。其实呢，每一个人都有很伟大的母亲，很伟大的母亲。有人说唐牧师你母亲很伟大，其实你母亲比我母亲更伟大，实在是如此。每一个人都有伟大的母亲。中国人呢，这个诗啊、词啊这些文学都很好。我这样提醒每一个人呢，从神所领受的，你千万不要放弃它，不要随便的放弃。我们是中国人，你好好做一个中国人。到了美国，你可以做美国人，感谢上帝，但是你不要忘记你是一个中国人，因为这个是神给你的。中国人呢是在得天独厚，我们等一下用一点时间一同来思考东西的时候，得天独厚，我们的文字、文学、文化等等呢受到很多的恩典。那么我们呢，既然是中国人，我们有中国人这个背景，就是 context 来思考神的道。因为神就是在他的恩典跟奇妙的创造启示，叫做我们叫做这个神的普通启示里面呢，把我们带到他的恩典里面。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上天堂啊、你不信耶稣我尊重你，真的是尊重你，你不信耶稣，当然呢是在说如果你不到礼拜堂来，不来听听道，太可惜了。因为这一本圣经太宝贵，太宝贵了，宝贵的不能想象，比任何一个智慧文学还好，其中更有得救的智慧。所以为这个缘故呢，我真的常常劝人说呢，我们传福音不是叫人信耶稣。我这个观点有一些人觉得不太对，我怕你忍耐一点，想一想，思考一下。我们没有责任叫每一个人上天堂，也不是我们的本事，你有办法吗？人不信你有办法叫他信没有？没有办法叫他信。我这几天在念的礼记这一方面的东西，你也不能够硬叫一个人压制他做一个东西，他没有办法，你没有办法。但是呢，神有办法。这是我们的责任，一个得着主恩典人有一个很大的责任。什么责任呢？我们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，这个是你的责任。你传福音让人与你同得福音的好处，神要拯救他，神会感动他。所以你今天来，我要你记得，你今天你的朋友带你来，感谢上帝，你朋友关心你，就是很宝贵的一件东西。你真的要珍惜这一种人对你的热诚，这种的爱。我们呢，对不信的朋友们，我们不要想反正你要下地 反正你还不信，开始你不要这么想，你千万不要这么想。下地狱你要为他难过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你有没有尽你的本分，以他同得福音的好处，把你得罪的福音给他。我说1975年的时候呢，教会那个时候我在加州，那个时候1975年就是越南打仗，美国打败了越南，这个变色了等等了，怎么说都好，很多越南难民到这里来。那我呢，教会派我做越南难民的工作。我在做越南难民工作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在我属下，我签了差不多500-600个人，就是从难民营出来，帮助他做了很多的工作，帮助他们。这些人呢，帮助他们的时候，我跟他们讲清楚，我说我帮助你们，关心你们，为你们找工作，找住的地方，学生们补习，什么东西，什么都做，什么都做。他问为什么？说很简单，不是因为你是基督徒。他说知道啊，我们是信马祖的，你看我是信马祖的，我是拜夫的，我们不是基督徒。我说好。第二，你注意听啊。第二什么？不是要你做基督徒。他说真的吗？你们帮助我就是要骗我信耶稣的，要骗。好像我们教会等一下吃的话，很多人都是哎呀来做礼拜啊，做什么总有饭吃啊，骗我来吃饭以后叫我信耶稣吃吃了，就把我当成傻瓜，对不对啊？是一盘饭是一块半嘛，最多嘛，哈、啊，5毛钱啊。本钱才5毛钱了，对不对？还有你们自己煮的，就去了你5毛钱信耶稣就倒霉了，对不对？你不是要叫信耶稣？没有，我帮助你不是要叫你信耶稣，真的。他说真的，所以他们考验我。于是他们坐在一起，他说唐老师，也是唐牧师，唐老师也好，唐牧师，我们呢要去庙拜拜，没有车，你 give me a ride 好不好？胆子蛮大啦，叫牧师给他一个人带去庙去拜拜。我问你做不做？做不做？我告诉你，我是唯一整个洛杉矶，洛杉矶有多少教会？有500个礼拜堂，500个教会，你知道吗？唯一牧师没有带人去做礼拜，带人到庙里去拜了，给人骂死了，你听懂吗？其实呢，讲老实话也有私心。你不带他，你不给他个 ride， 他迷路了，他打电话我迷路了，你怎么你还要去找他，对不对？还是我带你去好了，几点带你回家，省得麻烦。老师说有没有私心？也有私心，你们。但是事实再来说是什么呢？我不是说我帮助你有什么目的，没有，没有，真正是。后来过了不久，他们就问我，那你帮助我为什么？啊，你问了，你要知道，是讲来听，是的，讲来听。我告诉你为什么帮助你知道吗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什么？因为我是基督徒。他开始在想，原来基督徒古怪又傻瓜又笨呆，真的吗？真的。因为我们蒙了恩的人，我们怎么不能跟人分享这个恩？今天你来，我为你感谢上帝。你还没有信主，我为你感谢上帝。我们有机会把我们所领受跟你一同分享，也让你在神的恩典里面可以有一个份。我们为你感谢上帝。如果神拣选你，更为你感谢上帝。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，不然我们是同为人类的，我们同为一体，我们感谢上帝。其实呢，每一个人在世界上都有不同的身份地位。这人呢，你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啊，你看啊，人呢一讲社会学的时候就很容易讲到身份问题高低，对不对？高高低低。有的人比较胖，就是他不讲我胖，我大，他的意思不讲胖，你知道吗？有的人比较高，他不讲高，他我壮，伟大等等。我刚才讲的中文呢，我也是在印尼长大的，所以呢，因为海外孤儿嘛，所以对祖国呢比较一个渴望的心。你们这个中国来的，开始的没有什么，觉得没有什么，中国人有什么奇怪的。或者到外国的时候，我刚刚到美国的时候，那个是30多年前，看见黑头发的，哇，心中兴奋的赶快跑去，你是不是中国人？他说不是，菲律宾。哎呀，不要紧。 这么严我们还是亲家还是灵舍，对不对？所以对华语呢，对国语有一点的渴望，到今天我对国学很大的兴趣，常常还在读，还在读。那因为我小的时候呢，报纸上有一个对联比赛，他的开始的对是这样子，是山东东山，山西就是西山啊，山东东山反过来了，英文你没有办法，你这么倒来倒去没有办法，所以你如果翻译不知道怎么翻译，他很苦，我知道他苦得不得了，他苦得不得了，苦得不得了。Doesn't make sense. You know, Chinese never make sense. We all make dollar. 你知道吗？中国人真的讲话都不合理的，但是他都赚了钱，莫名其妙，对不对？ Doesn't make sense. All make dollar. 山东，山的东就是东山，你知道吗？山西就是西山。山东东山，山西西山，两个叠在一起，山山是什么？山跟山在这里叫什么？出山山出东西。很厉害啊，山东东山，山西西山，山山出东西，叫人去对，大家就对，我对的要死，后来对不出来，后来对出来了，最好的对呢，第一名很多奖，可惜不是我的，第一名对出来的时候，人善善人，人恶恶人，人人在一起变成什么？人人是吧？人人从善恶，哇，就跌得好，对不对？对得很好啊！山东东山，山西是山，人善善人，人恶人，人人从善恶。我想，我应该也会，是什么都想不到，就是你中文学的造诣不好，你怎么想也想不出来啊！这个第一名，那第二名呢？我觉得更好，第二名更好。第二名是什么呢？人小人大，大人，人大就大人呢、啊。人小小人，后来人人哦，从小大、从小大，我们他一定是这个后来这个对不对？人大大，我们大家一同说好不好？你不要忘记，到现在我都不会忘记，所以我们大家学习好不好？人大大人，人小小人，人人从小大，有哪一个人从大小的？没有，人都是一样，从小大，对不对？中国的文学，中国的是一种普通启示，他从观察的面去了解一点的真理，人人从小大，我一直觉得这个很好。后来慢慢长大了以后呢，我发觉不大对，人大不一定是大人，人大就有人大而已，不一定大人呢、啊。人小不一定小人，因为小人中文有两个意思，这个是小人，对不对？大人是做大事，小人做小事不一定，小人可能做大事。其实呢，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呢，其实人人都是一些小人，不论你多少伟大，还是一个小人。我一个亲戚很有钱，很有钱，很有钱，当时去开箱，他吃东西呢，吃的神的不得了，跟人家买东西讨价还价打架，讨价还价，后来是打架，很可怜。大人人大不一定大人，心很小，你明白吗？心不够大。有一些小孩子呢，做大事啊！我们这个福建话就是小兵见大功，你看到吗？就是小兵把大将抓去了，你记得吗？那个张飞怎么死的？睡觉，两个小兵把他砍头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关云长关公伟大人物也是如此的，对不对？小兵见大功，而小可以做大事。所以今天要跟你讲一个东西，了不起的小人物这个题目。我们看见那个很小人物在这里，圣经呢讲到这个人叫做寡妇。我愿你注意看，我看圣经啊，我说呢，圣经很奇妙，是神的启示，所以你读的时候每一个字都要细心去读去讲，好不好？圣经说有一个寡妇，对不对？注意看是不是 有一个寡妇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少了一个字。有一个穷寡妇，所以读经的话，你去思考，有一个穷寡妇，有一个穷寡妇，有一个穷，是不是寡妇一定要穷？不一定啊，富寡妇也有啊。那么你去看圣经，寡妇都是穷的。你看圣经啊，寡妇都是穷的，甚至呢，圣经在诗篇，在圣经里面讲呢，我是寡妇的保护者。Goel， 我是保护的救赎主，是保护者，我是孤儿的什么父亲？你知道为什么？你们可能不了解，我知道，我经历过这个东西。在东方的社会呢，中国社会早期封建的时候，现在还好一点，早期是如此。东方，特别是在目前中东的社会，到目前还为止，回教国家里面还是如此。寡妇呢，他们认定是神的刑罚。神把他丈夫都拿去了，既然神把他丈夫拿去呢，我们都可以把他所有的东西拿去，所以专门欺负寡妇的，你听了？这个人没有人保护的欺负他。我们中华有一句话叫泥土如果很软怎么样呢？软土就什么挖得很深，深穴，对不对？挖得深，为什么呢？好欺负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到今天，我昨天这几天在讲女孩子常常吃亏，为什么呢？好欺负嘛，软啊，弱者嘛，好欺负他，欺负他。我们在心理学呢，在教一个，有一个叫做 assertive training 这个东西呢，你知道吗？中国人的常常工作就是很可怜，为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你在里面你怕他个子，所以这样呢，Mr. Who, will you take this job? All right， 你说 All right， 你不好不，后来明天。Another job， 又加了，又加到你喘不口气了，喘得不口气，不能喘气了，后来辞职了，你气了半死，这么重的工作我不做，辞职了，对不对？很多中国人，黑人，你试试看 ，That's not my job， don't give it to me， 凶一点，对不对？我们的 assertive training 就是专门这个心理学，专门教人家这个东西，不要跟人欺负啊，他这个人不行，你又没有事做，没有事做，我是单单来打听电话的，什么都不做。你敢欺负他？不敢，你再欺负我告你，对不对？弱徒的亲戚吗？因为什么呢？寡妇没有人保护，丈夫都死了，还要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经历过。现在在圣经里面讲孤儿寡妇的时候呢，并不是指着孤儿没有爸爸妈妈。现在美国讲孤儿是没有爸爸妈妈，你明白？在早期的时候就是没有爸爸，有妈妈也没有用。我小的时候爸爸很早离开世界，十七个月还没有到一年半爸死了，真的很多受欺负的经验，真的是如此。所以我懂得这个东西。我妈妈常祷告，那个时候大家都说你妈妈很伟大什么，其实呢没有办法逼出来的，每个晚上都要祷告。为什么？哭啊，祷告上帝啊，我怎么过日子啊，孩子这么多，像楼梯一样一阶一阶，这个孩子去哪里找东西吃给他吃，我不吃他们的，他们可以不吃啊。祷告依靠上帝啊，一个祷告，我们什么困难祷告。为什么？没有办法，没有人帮助吗？神帮助 啊，所以还是神的恩典，对不对？在这个过程里面，这个是一个小人物，穷寡妇。所以社会的制度，甚至以色列的智慧社会制度，以色列人可以算一个神权制度，还算很不错的。但是就在那个社会制度里面呢，仍然有一些不公平的事情。我昨天跟你们说了，很多人看到教会像天堂，后来到了教会才知道好像像地狱一样。我跟你说，我刚念神学的时候，我跟你说，我念神学的时候，哎呀，我觉得神学真的像天堂，每一个都签字嘛，做神的仆人个个都签字嘛，所以到神学，一到神学里面去，糟糕，每一个社长都是像魔鬼一样。我在那个时候真的在我那个神学里面，到底魔鬼是谁？结果想来想去，到最后现在了解，魔鬼是你自己。老实说，你看别人呢，别人是你的镜子，你知道吗？你问人说你这么凶，后来他听听再说，我本来就要说你这么凶，你先说了。我不知道你有听过两个太太跟丈夫在吵架的时候，太太说你不要这么大声，你知道丈夫什么回答？你先大声。我就以你大声，哪里我有大声？你看你看，这正在大声，正在大声。 这个人是像一面镜子一样。那个时候呢，我真的经历很多事情，真的学到很多。刚才跟师母在说，生天不足，后天呢，神怜悯我，我学到很多东西。在神学院里面有一个师长，学长不是师长，学长真的古怪怪的样子。我祷告，上帝啊，这么这个正是一根刺，保罗祷告三次，我祷告三四次，我告诉你，这么一根刺，凶的要死，不明其妙。在神学院里动不动要跟人打架，你跟他你怎么打架？他说这个是为争议征战，为争理战。教会有没有也有这一种人啊？对不对？我在教会常常还看一个人说：“你敢，我们到外面去打。”我心里想，上帝只有在礼拜堂，没有在外面，只有到外面去打。那讲的壮啊，你这气壮，都有这种情况。祷告说上帝啊，跟他走，不敢说跟他死，跟他走。诶，上帝很可怜我啊，很可怜，真的很怜悯。不知道为什么学校不然规定，因为太教会需要有一种需要，早毕业一年，哇，都欢喜的班子，感谢上帝听了我的祷告。后来他毕业就说，哇，我想这个根呢，这个菌根，这个毒根，这个毒走了多好。后来带第二学期来了一个更糟糕的，从此以后我祷告从来不敢上上帝强求，上帝啊，感谢你这么坏刚刚好。我跟你说，实在是如此啊，实在是如此。就是在教会都有这种人，在以色列国度里面都有这一种人，穷寡妇欺负他。我不知道你的人生如何，我常常说我经过很坎坷的日子，但我看每一个人，后来才知道每一个人都经过很坎坷的日子。我们在心里，我是念心理学，我是一个心理学治疗医生，曾经做，现在都没有做了。在心理学里面，在康斯林跟治疗里面有一个原则，是绝对一定要 adhere， 一定要抓住的。这个原则是什么说呢？这个原则是这么说呢，你绝对不能告诉你的病人这件东西我经历过了，千万不要跟他说啊 ，like this， I experienced it already， no problem。他心里想气你的，我的经历跟你经历一点不一样，我跟你更严重。其实每一个人的困难，每一个人坎坷，每一个人都有坎坷的日子，每一个人都有很困苦的。你说你的丈夫很古怪，你跟人家讲。那个人对着说，哎呀不要紧，我的丈夫更古怪。你心里想，哪里有更古怪，你的丈夫一定比我丈夫更好，那么刁汉好不好？人很坏，莫名其妙，是吧？到后来到了来才知道，哇，对，每一个都有每一个的困难的东西。老实说，你的道路很坎坷，在你的心里面可能有一些不平衡，你想说盼望有一天我可以出人头地。我碰到有一个从中国来的，他呢实在是高级干部，到了这边呢干部部，你看连走路都不能步都不能走，英文谈不通。他说我在中国哇呼风唤雨，到这边又瞎眼，什么叫瞎眼？看什么字都看不懂，或者哑巴讲话，人家讲话他听不懂，哑巴耳聋，眼瞎，还要加一个瘸腿。你在这里不知道可以不可以，在这里跟 LA 差不多一样了。如果你不开车，我告诉你死定了，是一步难走。耳聋、哑巴、瞎眼、瘸腿，天天还跟人骂，以前骂人，现在跟人骂，对不对？找来找去找不到工作，找到一个洗盘碗的。我跟你说，洗盘碗这个工作不容易了，心情不好把盘碗打破了，不讲话叫弄破掉，你听懂吗？砸了这些东西，烦的要死，真的很苦。我是一个小人物吗？哼，等有一天，等着看看，会做大人物再说。人人从小大嘛，现在小，总一天会大的，真的吧？当年如此，但是有一天到你大的时候，你就克服了你的困难没有？不一定。但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一个小人物，我要用一点时间 时间不很足够，但是我先把大点告诉你。我先用一点时间跟你思考，将你在神的面前，神创造你，神爱你，神拯救你，你在神的面前可以做一个了不起的人。不是因为你了不起，是因为创造你的主，拯救你的主了不起。如果你认识他，如果你不认识他，你不怨天，你就什么忧人，一定如此。你不忧人，你就怨人，一样的这个情况。你说我不相信有天，你怨你的祖父祖母，怨你的背景，太可怜了。我们看这个耶稣对着银库坐着，这一方面呢有很多的意思，我暂时不讲。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，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，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，就是一个大钱。我让你读，再读一次，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，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，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。很奇怪，这么记载，为什么这么记载？两个小钱就好了，两个小钱嘛，就是一个大钱。嗯，啊，你要知道他背景，然后帮你。犹太人的规矩呢，当时在这个被掳归回以后，那犹太人呢特别尊重一个东西，他们在罗马帝国的压制下面呢，犹太人很自尊，他认定我们是神的选民，而神的选民要保守那个 exclusive 呢，要保守他们自己的存在呢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持守他们的信仰。持守他们的信仰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什么？要做礼拜，最少一年一次要到圣殿去，你了解这个地方？所以我先给你知道背景，一年最少一次要到圣殿去。那后来呢，他们就规定一年一次到圣殿去呢，不单一年一次到圣殿去呢，你一定要有所参与，显明说你真正是有所投入，是犹太人。那不知道谁开始定了他们的deal呢，最少就要一块大钱，一个大钱，你进去以前呢就献一个大钱才可以进去。你有了这个一块钱进去的话呢，你表明说你守住你的本分，你是犹太会里面的公会里面的一个分子，他让你进去。你听到这个东西吗？而这个一大大钱呢，刚好是两个小钱或者一个大钱，两个小钱可以换一个大钱。那两个小钱多少大呢？如果有一天你到洛杉矶去，你不要忘记有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叫做 Forest Lawn， 那边这个它其实 Forest Lawn 是一个坟场，但是纪念的坟场。它旁边呢，它就这个有一个很大的、很出名的一个图案图画，是 Crucifixion， 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是最出名的。多少大呢？长是差不多两三个这么长，高是两个这么高。哇，这个世界出名的大图啊 ，John Stickgar 画的，真的把那个整个。这个是定时家那个想象，整个定时家那个整个情况，各个他山的整个情况画起来很漂亮，你值得去看，值得去看。看了，他旁边呢就有一个博物馆，你也去看那个博物馆。你到博物馆里面呢，你就看到两个小钱，这是 the two mites， 你知道吧 ？the two mites， 两个小钱怎么样呢？真的很难看的两个小钱。不见了，那比赛，你知道，小的不能想象了，又难看的黑黑的，然后挖掘出来，他说这个就是当时耶稣时代的那个小钱 ，the two mites， 是最小的单位。那美金最小的单位是多少 ？penny， 对不对？最小的 penny， 最小的。现在中国呢，最小的单位还是一分钱，那么很难了、啊，一分钱那么好像是。我收起来的这个一分钱，早期有，现在没有了，就用纸了，好像那个印刷印的那个小小的吧，拿来做纪念的一分。那个两个小钱呢，是现在的 penny 的一半，脏脏的黑的两个小钱。这两个小钱最小的单位，两个表明什么呢？表明诚意，明白？ 一定而成立，所以要有两个合起来就是一个，你用一个大的也可以，用两个也可以，你了解这个东西吗？这个知道这个背景，你再知道这个里面的意义，很有深刻深刻的意义。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，你投了上去以后，你可以进去，保留你为犹太公会里面的一个分子，你可以进到圣殿里面去敬拜。OK， 那这个两个头衔到底多少大？这个是你记得吗？在这个耶稣接近圣殿的时候，你还记得没有？有些人在换钱，对不对？那个就是圣殿只可以用圣殿的钱，不可以用罗马人的钱，不接近，所以他不让他用，是这个原因换钱。那最少就是两个小钱，一个大钱，那你要放多不要紧，少最少有起码，所以昨天跟你们讲的十一奉献最起码的东西那个东西，你多不要紧，你少呢原则上不行，这个是犹太人那个时候的规矩，是这个情况。两个小钱不值得什么，你知道为什么？耶稣说过麻雀，你记得吗？一只麻雀啊，麻雀值得多少？超过两个小钱，连一只麻雀都买不到的。当时他们叫做鸽子粪，可以买到鸽子粪。什么叫鸽子粪呢？当然你不吃，穷人不吃鸽子粪，不是这个吃那个粪，他意思就是掉在地上的最不值的那一些东西，他可以买，就买一点点那个东西，两个小钱。而圣经说这两个小钱是这个寡妇什么一切啊养生的，哇，表示是穷到极点，就是寡妇真的是穷到极点，两个小钱一切养生，就一生所有的储蓄，所有的一切就是这两个小钱。好，知道这个背景，我给你稍微想象一下，耶稣坐在银库看着，当时呢圣殿银库有两种，一种是一个台子的，这个是从这个约西亚王那个时候留下来一直下来的这个传统啊。那个时候呢为了这个建殿的需要啊，我们开始先我刚才我看到我们还会做建殿祷告啊，建殿当然是一个大事大工程，我们建礼拜堂还没有那么太大工程，有人的房子比一个礼拜堂更贵，对不对？那么建殿不是一个人的房子，建殿是大工程，所以大家每一个人都参与。那么那个时候呢为这个缘故呢，它是一个台子给大家可以奉献，后来奉献的多了就变成仓库，就是库房。所以一直到马拉基书的时候，所以圣经你要了解，圣经你要说圣经读读，你就是了解马拉基书的时候，他把当先的身份证送入我的什么库内，对不对？所以呢那个库就变成大的地方，库内这个呢是在库内外面的地方放一个台子，你可以放着的，有两种，一种是放在箱子里头的没有人知道，一种是放在上面你可以看到，而这个呢是台子可以看到的。那老师说现在教会有两种，对不对？你们是用袋子，对不对？对，有一次我在印度他们奉献的时候，他那个牧师那天我在参加聚会，那牧师说今天我们的奉献就是 silent offering， 听不懂什么叫做 silent offering， 你听懂吗？什么叫 silent offering？ 我跟你讲啊，叫什么叫 silent offering， 我不懂，开始不懂什么叫 silent offering， 后来才知道他的 silent offering 就是 coin 没有接受， not accepting coin， 你知道吗？他们奉献是一个大的铜的一个壶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进来穷的要命的，进来的叮叮咚咚，叮叮咚咚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 silent offering， 不可以叮咚的。小钱不收，只收大钱。你知道那个困苦的情况啊？我们这样子不讲。那么这个呢，我们放在袋子里面，这个不是这个放在上面，所以有一些教会是用盘的。我们教会是用盘的，你明白吗？你总不好意思啊，放一个两毛五，a quarter 或者 a dime 或者是 a nickel 一仙钱，你不好意思吗？一分钱吧 ，coin 这种情况，那不要紧，在神的面前呢，神是看内心，对不对？启示呢，耶稣这个地方说，他对着银柱坐着看什么？ 哦，都看众人什么？耶稣坐在银库，对着银库说：“看众人投多少钱，是不是？好看看圣经，你不要看我的脸，看看众人什么？怎样投钱？不是看投多少钱，你明白？我跟你说，那个地方除了耶稣以外，还有一些人，最重要一个人是管门的。”好像昨天我们这几天都讲的 church guard 那个 bulldog 看门的，哎，只有一分不行，不能进去，对不对？倒霉，只有一个大钱，算了，等你今天你进了本分嘛。这个哇，一万，请你进去。你不要说，我说圣经里头在这个雅各书都有了，对不对？雅各书第二章就讲到，当时的教会有一些人，穷人们坐在下面，穿富贵衣服的，戴着金饰首饰，给他坐好一点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人嘛，有什么错？没有错啊，我不怪你，就是不大好，看了不大舒服就是了。但是也没有错，大人坐大位，小人坐小位，我从小都懂得，大人吃大水大果子，小孩子吃小果子，好像。这没有错吗？他们，我这个教会，我照过很多教会，真的有一些人，他走进来是怎么走呢？这个教会呢，我奉献三分之一都是我自己，我家族奉献三分之一的，所以走路就走的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一走，砰砰砰，走到前面来，有人坐在，请你起来，又这一种的。有一个人呢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不客气跟你说，真的奉献的收奉献，我们弟兄姊妹还不错哈。我不知道你们这个拿奉献带的那个是不是有训练出来，也是什么，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相信也不简单，你知道吗？唐崇勇的那个教会，那个拿奉献的那个人是全印尼最有钱的人，叫李鹏李文正，最有钱的，他的教会开银行了，他银行有几千家了，最有钱的，你知道吗？拿奉献的，拿奉献带的，你们拿奉献的，到这礼拜分派拿奉献的。那我问你啊，拿奉献的时候，你拿印尼钱呢？印尼钱一块美金是8500印尼钱，以前是一万，一块兑一万，你知道啊？我一到印尼，每一个都是百万富翁。我学生一到，我给他200万，哇、哦，他吓死了，200万岂不是要200块而已吧？一下子用光了，对不对？我问你啊。最小的钱在印尼，现在最小的是50吨，50吨，你听懂吗？50吨，100吨是一个 penny， 50吨就是半个 penny， 差不多是这样子。50吨最小的，那这个最有钱的人拿奉献，有一个人拿50吨出来奉献，收不收？你可以不可以对他说，不必了，我替你好了，拿一个1000万。耶稣不是看奉献多少，你是看人怎么样奉献。我说这个姊妹，这个穷寡妇很伟大，几件事情。第一件，她呢穷，她仍穷，但是她不丢失她的身份，她还在做礼拜。外面的一切没有改变他内里的生命。我是神的选民，虽然我现在遇到的问题这么多，这么困苦，这些身外之物，这些外界人对我看怎么样，人对欺负我做什么东西什么样子，这是人的问题，我是跟上帝的问题。我是神的子民，神的子民一定要到圣殿去，我就到圣殿去，我不管人怎么样子。我问你，你有没有这个心态？你有这种心态，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。我跟你说，没有一个东西他可以把你敬拜上帝那个权利夺去，没有办法。如果你不放弃他，人魔鬼等等攻击你，说哎呀，你干嘛信上帝，上帝不做好人，没有好报，你干嘛信上帝，你这么好的生活这么坎坷，干嘛信上帝，魔鬼在攻击你。
你看你这么仇人，你还算了吧，救助上帝死吧。
这个是谁说的？约伯的太太对约伯说的， swear curse God and die。 魔鬼在对你怪，你说是你呢？嘿，对了，是在真的吗？你不知道神的爱，神爱你，你还不知道，是为你回到神的家里面，你才了解这个寡妇抓住了这个东西，神的应许。很可惜，许多人呢，你跟他说，哎呀，你来做礼拜，我忙，我功课没有做完，我买了五条牛，圣经说的，买了地还要去看。还有一些人更厉害，在美国呢，有了钱多买几个房子，做什么投资，这个礼拜在这个房子，后礼拜那个房子，这么那么房子，把一些房子出租，礼拜天没有时间，我要去修房子，修 apartment， 知道吧？耶稣是看你的内心，你是不是有一颗敬爱上帝、专一于神的那一种，抓住神应许的那一个，珍惜神的福分的那一种，树林分润的那一种，长子名分的那一种的心态？这个寡妇有，他虽然是一个小人物，但真的了不起。第一点，他珍惜神所赐给他的。你有珍惜神赐给你没有？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这个中文看不出来，那个 NIV 就讲得很清楚，原文也有这个意义在里面。我们看了耶稣对着银柱坐着，很众人怎样投钱入库，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，有一个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。第一个投是有些财主投了若干的钱，第二个讲的投是有一个寡妇投了两个小钱。 NIV 就讲得清楚了，这些富有的人竟然是就丢进去了，丢了一些钱，你明白吗？好像你要入门嘛，这个牌子这个桌子在哪边，走进去顺便丢一丢就走进去了，你我都进了我的本分，你明白吗？这个寡妇是 put in 放上去的，是怕你看不见，两个啊，看清楚两个啊，就圣经的话。我不知道你侍奉上帝的态度是如何，这个人真的了不起，因为他有一个金钱的心。许多时候我们做神的工作随随便便，我教会里面曾经有一个老人家，很可惜他走了，那个时候真的，他们说今年我们的 budget 多少钱，今年差不多，那个时候差不多60万美金，哦，60万啊，我们会有多少，好，这个是我的，就给我。我告诉你，收不收？做牧师收，如果是做那个不收，我告诉你，做 waiter 都不一定收。我看过有一个人到餐馆去吃饭，吃完饭以后，饭钱是丢的，那个人说，先生，你不要这样子，行李拿回去。有个，对不对？还有一次有人到，你知道在美国吃饭你要小心一点了。We reserve right not to serve everybody, 哈、你知道吧，有一次有一个人到餐馆去，那个态度不好，那个 waiter 出来说，先生请你走。什么意思？他说你这个态度我们不卖东西给你。对不对？人都可以这样，有时候真的有些人奉献真的是这样，是吧？神收不收？神还是收，因为神太伟大，大人什么不计小人过。所以如果神呢、不刑罚你，你不要以为你伟大，连上帝都让我三步，太勇敢了，就是。真的有一个会友跟我讲，你看神这么爱我，哎呀，我说你这么态度，你不知道上帝呢？都让我，他让你对了，因为你是小人，所以上帝让你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你要小心一点。我们罪神的态度如何？我们侍奉主怎么样？我们是把最好的给主吗？ 把最后的给主。我们一年啊有三次钱捡了，换钱捡钱。第一次呢左边右边的，这个一年有的，他呢公债大家不肯买公债嘛，所以钱只能够用一半捡一半，右边的可以用，左边的是公债二十年，突然间所有人都不见了一半，财产不见了一半，你明白吗？第二次呢大钱他是对付有钱人，大钱呢一百块一百不是一千块，一千块当一百块，五百块的当五十块，其他一百块照旧一百块。这个有钱人无缘无故就丢了四分之九，你明白？或者最后一次更厉害，最后一次更厉害，一千块变成一块。哇，那孩子好在一千块一块是全部一千块换一块，就是一次的。那我心中很难过，我说这个国家是怎么搞的 ？inflation 太厉害。后来我到巴西，我巴西呢，哇，巴西那个时候第一次到巴西，一块兑一块，一块美金一块巴西钱 ，real， 这边有没有巴西来的？啊，一块兑一块，哇，这么厉害！他说，哎，你不要这么说，我们刚刚捡了三个零，而且不要紧哦，一块兑一块，刚捡三个零是一千兑一块嘛，对不对？印尼也刚捡三个零嘛，但是还是后来又是涨起来，又厉害了。他说哎呀，我说还不错，他来你不知道我们捡了三次啊。一后面有九个零是多少你知道这十亿你知道吗？十亿才换一块，妈我不丢不得了了。我们印尼那么说，你知道那个时候捡钱的时候，那么钱四分之一两个零捡掉的时候，你们要捡了两个零，捡了一个零捡掉的时候，跟那三个零捡掉，莫名其妙，教会里面呢莫名其妙，什么莫名其妙是吧？很多左边的钱奉献，这个不能用的给上帝，上帝用。真的是莫名其妙啊！收吗？当然收了，要等二十年。还有一个弟兄，不是弟兄，一个姊妹，在教会很久了，莫名其妙。当然，人家向他借钱，借了钱不还。他跑来找牧师，牧师啊，这个钱呢，这个账请你去收，收了都给奉献教会了。哎呀，莫名其妙，为什么？我们不尊重神。圣经有一句话说，尊重我的，我也必尊重他。不要你注意这些东西。一个人了不起，因为他尊重上帝，不是他做多少工作，那是他用什么心态，用什么态度来做。我很会想象，有一天我在想到这段经文，坐在里面在想，我想到了，后来我把它写下来，你看看哪一篇文章，了不起的小人物，四五面，差不多七八面这样的。我可以想象的，你知道吗？很可能根据规矩，犹太人呢，他来做礼拜的时候，一年一次来上山圣殿去做礼拜呢，他把全家都带去，特别是男孩子一定要带去。耶稣基督你记得吗？十二岁的时候，跟爸爸上圣殿的去了，他父亲母亲进去了，孩子就跟着父母亲进去。可能这个穷寡妇，很可能带着孩子，他去，他进去是他自己，但是他付了那个一个大钱，他的孩子也可以跟着进去。在外面是孤儿，对不对？在圣殿里面什么都可以做，跟耶稣一样可以问东问西。我跟你说，他伟大的地方在哪里？他 claim， 他要坚持他的那个权利，他们要放弃那个权利，不放弃那个权利，因为一进到殿里面，大家都是神的儿女。我要你注意这件事情，这种态度。为这个缘故，你很谦虚的在神的面前，你竭尽心智，要做神要你做的事情。要神做你神要你做的事情， 中文特别很特殊，我不知道翻译的人什么意思。当然翻译不一定是神的启示或者默示，但是这个翻译的人很可能心中有一些感动。他说投了两个小钱，后来就加上一个，就是什么一个大钱啊，原来没有小跟大这个意思啊，两个脆钱就是一个整钱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这里他们翻译写出大钱，所以我说呢，中国人得天独厚有意义。钱跟小跟大是在什么？大钱小钱在什么？你有到过世界30几个国家，在美国呢，大钱小钱都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是数目大小，不是那个值大小。在中国啊，不一样，小钱小钱，大钱大钱。在印尼更厉害，大钱大大钱啊，比较漂亮一点，特别的。你明白这个东西吗？这个看教育的不同。其实呢，大钱小钱是在量，在人的观点里面，在数，在量，你听懂吗？但是如果你好好思考这个地方呢，知道那个用途的时候，不在数在量，那在那个这，你的奉献，你在神面前的那个侍奉，不在量。虽然量是重要，既要有资本的那个东西，一个大钱那是最基本的，但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在那个本质，在那个本质。因为你所做的在神的面前蒙悦纳，而且可以因此做更大的事情，这个伟大就在这里。我引用书读多了，什么都用。我问你，我可能你听过这个东西，一滴水一滴水啊，一滴水一滴水多少多？一滴水不多啊，一滴水一滴水，你怎么处理它？处理它，让它永远不会干。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？一滴水你怎么处理它？它永远不干，把它冰冻起来吧，它还会干啊。我跟你说，一滴水你怎么处理它都干，只有一个办法，趁它还没有干，把它放在太平洋上面，嘣，就不干了。听懂吗？一滴水趁它没有干的时候，把它混在大海洋里面，它永远不干。老实说，你所有的我所有的，这是一滴水。你有多少钱在神面前，这是一滴水。我大富翁比我太少了，就一滴水。你的才干，我大智，你的才干比神还是一滴水。在神的工作上做到了吗？做不了，这一滴水。你的才干，你的本事，你的年龄，哈，我活了120岁，也是一滴水。你在马土沙拉969，对不对？你就是一滴水。但是趁着还没有干，还没有丢失以前，你把它混进上帝的永恒浩瀚的大海、大爱、大恩里面，在上帝的工作上有份，永远不干。虽然它只是两个小钱，但是它可以进到神的殿里面去，在神的国度里面是永远受纪念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可以做一个了不起的人，不是在乎你做了多少，在乎你尽了多少的本分。我们来看看这两个字，我们再看一点就结束。你欢喜，你再去看那一篇文章。这寡妇是自己不足，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。我问你，那养生的投上了，他怎么活？养生的都投上了，他怎么活？养生的投上了，他就死了。没有，他养生头上，他进到店里面，活不活还造化。我跟你说，我不知道你在神的 树林的历程里面经过如何，但我知道一件事情，你靠着自己活不下去，因为真正养生的是神，神让你活你才会活，你是不见得，我不靠神，我靠自己。印尼有一个很有钱的人，从容跟他讲到了，他说，唐牧师，我的钱财哼，七袋吃不完，七袋吃不完，你呢？那表示多得不得了。过了三年，刚好经济风暴，他见了唐牧师，唐牧师啊，我的债七袋付不清。你怎么活？活不下去，不能活。我有一次在澳洲 Australia Sydney， 我一个学生，我跟他一个也是一个牧师，我去他教会讲道以后，我们在外面路上走路，走一半的时候，有一个小姐就跪在地上说：“牧师啊，你看我怎么活？我要怎么活？我不下活不下去，我要怎么活？”但是大陆去的，我们真的中国人真的心酸日子真的很可怜。她丈夫先去了，她跟着去了，结果丈夫呢跑掉了，她不知道怎么活下去。她在路上看见牧师，好像见到爸爸一样，跪在那边说：“牧师啊，你看我怎么活下去啊？”我这个学生也是很单纯的，真的单纯。他说：“我也不知道怎么活下去。”你说他不知道，我知道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可能你还没有遇到那个困苦，但是你永远没有遇到困苦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养生的力量、养生的权利、养生的保证，不在人，在神。你的生命有没有上帝？你知道。如果你有神，养生的头上都不要紧，反正呢，两个小钱最多有吃一个鸽子粪，刚才说的。伟大在乎你一位伟大的神，有一位伟大的神。最后一点，这个最难讲，我告诉你，我想到这里我也不了解，我一直在思考。43节，你注意来看这句话。耶稣叫门徒来说：“我是在告诉你们。”我们再读一次啊！耶稣叫门徒来说：“我是在告诉你们。”等等等等，再来，耶稣叫门徒来。我读到这里，我一个东西不了解。主耶稣真的没有道理。他看了这么好的事情，没有叫寡妇来，哎，回来回来，我看见了你这么好，我祝福你。莫名其妙叫门徒来，你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啊？还有更不理、没有道理的事情。门徒听了以后呢，如果、每一个人不同，个性不同，我的个性啊，如果我是门徒啊，我告诉你，我听了耶稣，赶快去找那个寡妇，嘿，我告诉你，耶稣，你名叫什么？我好记下来，对不对？彼得呢？马可写这本书是从彼得口里出来的，对不对？路加写路加福音是考察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相信讲到这里的时候呢，彼得呢在思呢，这意思里面、回忆里面 memory， 他想到那个时候的情况，很感动，他加了这个，快快写下来，这个东西圣灵也感动他写下来。那怎么想都想不到他的名字，对不对？人家玛利亚还有名字，这个没有名字的，名不见经传。那我相信这个谁？路加查好查好，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，所以证明一件事情，那个时候呢，这些门徒没有一个关心这个人啊，没有。我到那个时候，在这个时候一直思考，我不明白，后来 give up， 真正是 give in， 英文很好， give up 跟 give in 不同， give up 是放弃， give in 是 中国话叫认命，你知道吧？叶飞，什么东西呢？神有他好的意思，你爱主，
这做什么？这做爱主的机会，
你知道吗？
你说我好多的赏赐，
主说我给你的赏赐，不是你所想象的那个赏赐。我们侍奉主，这做什么？这做侍奉主的机会。这才是真正的意义啊！我告诉你，有多少时候我们太肤浅，那不要紧，神也悦纳我们，但是神要我们更近身。这个寡妇太真了，太真了，又穷，别人看不起，受人欺负，主看见了也没有赏赐他。那我跟你讲一件事情，我们结束。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，我相信我们会见到这个人，但我更相信一件事情，他绝对不会说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就是那个穷寡妇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求主怜悯我们，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都是小人物，但是我们都可以变成一个了不起的小人了。让我们很真诚，让我们很实在，让我们很单纯，让我们肯顺服，肯谦虚，在主面前说，我所做的是我当做的。教会是个孤独，都可以你做我的效忠，可以更复兴，可以做得更好，有更多的人可以得出主的恩。求主恩待我们每一个人，做一个神真正的儿女，珍惜神所给我们的，你不要放弃。我说我2003年经过两次僵尸的经历，昨天跟你分享一次，今天再讲一点。2003年12月31号我在中国结束了十多天的侍奉，赶回来，我当没有想到我再一次的经历老师的经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因为工作太劳苦，我内出血很厉害。31号早上清晨12:10左右，飞机到广州，我下飞机的时候就晕倒了，那一个晚上晕了三次。后来呢到医院去，刚好一个学生，他是中山医学院的附属医院的这个医生，他帮了我一点，给我了一个输血。我呢趁着力量，你还有一点力量，我赶回美国。没有想到在飞机上5次晕倒，我不敢给人知道，因为内出血太厉害。一到美国的时候赶到机场，一到机场赶到医院，医生发现失血太多，给我输血又不见了。5天里面呢，检查到最后找不出原因，但是复原了。在这些时间里面，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，神好像在对我说一句话，生命不是你的。本来我们都知道，但是不能那么亲切的体验。这是我心中只有一个心愿，我很感谢上帝，我可以跟你一同分享的。我很安然。有一件事我跟你说，我一下飞机的时候，我听到一个消息，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同工，一个朋友，他在医院快要走了。那我本身那个时候已经头在晕了，不能站都不能站起来， 但是我听说呢，他对我有一些的意见，认为我曾经对他对不住的地方。所以呢，我在还没有进医院以前，我到医院去看他，他刚刚从那个 ICU 出来。我跟他说，我说张牧师，我来了。他刚从 ICU 出来，他看见我，我说我听说你对我一些意见，但是我告诉你，神是我的见证，我一生从来没有对一个人，包括你，有什么恶意心意。然而很可能我所做的伤害你，不知道你先见主或者我先见主，但是趁着现在，我求你赦免我，我们一同祷告和好。我跟他一同祷告，我走出来的时候，我心中多么安然，多么喜乐，我很感谢上帝，应当做的都要做，只有一个信念，见主面的时候太难见主。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常常思想到主的恩多么大。想一想，你真的应该做一个神所喜爱的人，有一天我们见主的面都可以安然见主。就在世界上，你没有得做你当得的份，那不要紧，因为我们的主是你的份，有主就有了一切。主对我们说，我所做的你不知道。我们对主说，主啊，我虽不知道，但我知道你从来不误事，你不误事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求主恩待我们，一同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真的都是小人物，其实我们做的也什么没有什么了不起，我们就做我们当做的，就是帮助我们能够认识自己，能够珍惜你的恩典，能够接受你的爱，能够跟随你，能够爱你，能够把自己交付出来，来侍奉你，在你的国度里面成为你所用的人。在这里我愿意用这个机会问你几句话。我们中间若有人，你很清楚知道你是神的儿女，神也把恩典给了你，神在你一生的中间经常的带领你，感动你，有可能神在呼召你，当然有没有觉知不是重要，只是为着教会，为着我们的软弱，我们应当在教会里面有一种的表示。如果今天你说我愿意在众人面前，在教会里面表明我要爱神，我要为神而活，我要做神的儿女，真正实实的信靠主，跟随主，做主的门徒。如果主呼召我，我顺服；主没有呼召我，我也顺服。反正我是神家里的人。如果有几种人，请你站起来，我们要祷告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我跟你说，1959年，45年前，在一个聚会里面，神呼召我，我就站了起来。直到今天，我从来没有后悔，神也没有亏待过我。
我今天过得非常的喜乐，生命过得很丰盛，我相信你也可以过着这种丰盛的生活。我们中间有一些你有成就年纪比较大的，你不要以为我没有用了，神说我还可以用你，每一个人神都可以用，但是神恩待你。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还没有信主，心中还怀疑，如果神呼召你，我也盼望你这个时候站起来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，有没有？好，我们大家一同祷告。主啊，你去侦察人心的主，你看见我们内心的情况。主啊，我们真的像这个寡妇一样的，穷寡妇一样的，愿你轻轻的把你所赐给我们的放在祭坛上，我们求你悦纳，求你赐福，求你洁净，求你使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，大家在主面前欢喜快乐来侍奉主，兴旺主的福音。我们都是小人物，但是都是神所悦纳的，求主跟我们同在。主，你赐福这个教会，使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心合意兴旺主的功，败坏魔鬼一切的工作，赐福教会的圣工人员、牧师、传道，主，这些老师带领师班呢，任何一位事务有份在圣工的，求主特别保守带领，以基督的心为心，有主所赐的喜乐平安，让你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的中间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这么祷告恳求是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请坐，谢谢。
我们唱第一节跟第四节，诗歌163首 163 verse 1 and verse 4。